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他的话语。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先开始有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恩待我们，你不但救了我们，而且你与我们同在，在各个时刻。你都看顾我们，把你的话来供应我们，叫我们生命得到喂养。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学习你的话，愿你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讲的、听的，都一起在你面前蒙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又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一同来学习他的话语。今天我们还要继续来看这个彼得前书这个第三讲。彼得前书第三讲，我们给他起个题目是客旅的生活。客旅哦，好像客人，好像像旅行的人，客旅的生活。我们分享到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2:11-25，彼得前书2:11-25，我先读11-12的这两节经文，彼得前书。2:11-12，神的话是这么说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今天要看到的经文是从11-25，我们先念这两节圣经。彼得前书是彼得写给当时分散在罗马帝国巴勒斯坦以外的一些犹太人基督徒的。这个时候呢，整个这个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呢，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要受到迫害，受到逼迫，甚至呢，要受到这个杀害。那彼得呢，就写信鼓励这些在这个基督徒，这些面对苦难的基督徒，他们应该怎样过这客旅的生活？就说他们现在不管是在以色列本地的人，或者是你在各地漂流无定的这个犹太人，你是基督徒的，你不过就是在外头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客旅的生活，你就应该信靠神的拯救。我们一生在地上呢。实际上没有什么永久的地方，不管你是生长在北京、上海啊很好的地方，但是你一生不过就是不到100岁，一般的80-90岁已经算年长的了，你很少说活得很久的，不管你活多少岁，你在地上不过就像客人、像旅客一样的匆匆的来。又匆匆地走，在地上不过就是一个客旅，所以这客旅的生活呢，是讲到我们今生，我们今生信了主以后，我们应该抱着一个什么的心态来过这个余下的光阴？比如我们怎样能对待婚姻啊？我们怎么对待家庭啊？我们对待我们的工作啊？我们对待我们这个子女啊？对待我们的一切的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这都是 能够叫我们需要学习的、需要来认识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重今生这几十年，甚至最多100年的时间，那还是不够的。在哥林多前书有15章19节就说到的，他说我们若靠基督，指着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他就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信主的，但是你就是信了主以后，你就靠了基督了。但是如果你的基督是个基督徒，只是在今生这几十年的功夫，你有指望，那你就比众人更可怜了。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都是对今生有指望。如果你基督徒也是抱这样的心态，只是在今生你觉得有指望，但是对将来还不知道，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很可怜一个人。所以，要是基督徒只是对今生有指望，当你一旦遇到这逼迫、遇到难处的时候啊，你就没有办法忍受了。你遇到这个情欲的试探，遇到这个各方面的试探，你就很难胜过了。所以彼得勉励信徒，要过客旅的生活，就做一个旅客，在地上做一个旅客。那这样的话呢，在地上呢，做一个追求圣洁的基督徒，有追求圣洁。圣洁什么呢？就是属于神的，就是倚靠神的生活。这个是神要我们信了主以后，做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有的心态。那么看到的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要过一个客旅的生活呢，你得有几方面啊，至少提到有4方面是你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呢就是要有一个心智，你心智就是你要什么，你的自愿是什么啊，有一个心智。然后呢，有一个征战，然后第三个呢，你要保持一种这个生活方式，第四呢，要知道是有个监察的日子，那有4样东西是你应该注意的，一个就是一个心态，你应该有个什么样心态，一个呢，你知道有一个征战，你怎么在征战中间能够听主的话。然后呢，你有一个生活方式，就是你怎么对待每天的衣食住行，你的一生的盼望，你一生的追求，你一生的责任跟你的义务什么，这是你的生活方式。那么你还要知道有一个监察的日子，监察就是说将来审判的时候，神要监察每一个人。所以你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是一个心态，你到底对这个客旅，你在地上是作为一个客旅，是个客人，你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你第一个呢，应该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你已经信了主了，你就是神所爱的啊。神既然借着耶稣的死拯救了你，那么他也一定会在我们困难的日子，他来扶持我们，保守我们。所以你要知道，第一个你是神所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你是神所爱的呢？我知道，我相信你们也知道。第二个，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于神的，但是我们的身份呢，却不是被世界上的人所认识的。他不认同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呢，人看我们好像是陌生人啊，是跟他不走一同路、走一条路的人，是外人啊，好像是外乡人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是我们是属神的，但是呢，人不知道 看我们是像外人一样的。第三个，既然我们是客旅呢，那我们在地上呢，这个是暂时的。不管你活多大的岁数，你在地上都不是永远的，你最多活到90、100，但是你还是要离开世界的，所以是暂时的。虽然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的健康呢还是要注意的，不能因为我们暂时的地上，我们就不注意我们的健康，我们还要保持我们的身体心灵的健康。但是如果因为是服侍主，因为你有信仰而没有办法兼顾到你的健康，那么你是要准备在一定的时候，如果要你献上你自己的生命，你也愿意听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这个一个心态很重要，心态就是你对待这个事情你怎么想的。一个呢，你要知道是神所爱的，所以神必定会在你困难的时候他与你同在，他要保守你。第二个呢，我们属于神的，所以这个地上他们不了解我们，误会我们，错待我们，我们这个认为是我们是生活在地上呢，是一个客人。第三个呢，既然是暂时的，在地上暂时的，但是我们的健康还是要注意的，我们要按照正常的途径呢保持我们身体心灵的健康。但是如果是因为信仰，因为是要侍奉神而没有办法兼顾到呢，你就要有准备，甚至你要摆上自己的生命。这是过客旅的生活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态啊。第二个呢，要过客旅生活呢，必定有一个跟这个情欲征战的这样一个生活啊。在2:11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由灵魂征战的啊。警戒，警戒的意思呢，就是要勒住自己的这个勒住自己，因为一切的情欲呢都是从心发出来的，所以你要管住这方面，你要限制它一些不合法的、不应该的，你不应该让它存留在你的思想里头。那么我们要学习，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都要来顺服基督，就可以得胜。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呢？这个肉体的情欲呢，不是只限于性的情欲，不是性的情欲，不只是这个，而是什么呢？也包括你为自己的各方面的追求，你要追求财富，你要追求地位，追求权力，或者要追求舒适。我又不希望在世上有什么难处，我需要舒舒服服的过这一生，这个都是属于私欲。私欲的意思呢，就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的这些想法啊。但是基督徒呢，一生呢是要行神的旨意啊，不是为了自己的这些私欲而活着，这也是要征战。有时候你想，我不要按照这个这种私欲来生活，可是呢，你里面的欲望的话，有时候就胜过你的意志，你就不知不觉你就被动的或者就受了引诱，你就做出来了。那这个就是说你这个私欲就说到我们是不是合乎神旨意的你这些欲望。那么我们应该是过怎样的呢？应该抱应该有的生活方式所以第12节说 你们在外邦人中啊，应当品行端正。这个品行呢，就指到我们的是端正的。什么是端正的品行呢？就是按照我们按照神的话去行的，是一个好的行为啊。即使在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人看起来，他们也是觉得这个是好的啊。所以这个品行呢，要提醒我们，基督徒的品行是按照神的话，按照圣经上所说的去做的。第十二节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你生活在人群中间，你的一言一行都是生活在摆在这个周围的人的面前的，所以呢，这个说有看见，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神。这看见呢，是一个有长时间观察，不是一次两次的看见，就长时间看见你是一直是这么做的，所以这个即使当时他们会误会你，不明白你的想法是怎么样，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呢，他们就会明白的。所以这个过客旅的生活呢，应该要保持一个应该有的生活方式。做一个基督徒，你知道神要求你什么，你应该怎样做，你就按照神的话，每天过这样神所喜悦的生活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过客旅的生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然后不但是有一个合适的心态，而且呢，我们都要跟情欲有征战。当有一些不正当的情欲发动的时候，你要制止，你要退出来，不听他的意思。然后呢，你应该保持应该有的生活方式，你的衣食住行，你的言语，你的对待人各方面的话，你应该保持神所要你的做的。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呢，第十二节说呢，因着看着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什么是监察的日子呢？就是指的神审判人，要拯救人的一个日子。所以彼得在这里说呢，我们的好行为不但是当时很重要，要被人知道你这样做的话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是信神的。然后呢，有些好行为呢，尽管是人看不见，今天看不见，但是将来呢，他告诉我们呢，有一个日子是神监察的日子，就是一个神审判的日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受到审判。那么这个是呢，我们的今天人看不见我们的这个行为是好像看起来是不对，或者看起来是好，这个都没有什么很大关系。但将来有一天呢，在神面前受审判的日子呢，神要称赞我们。这些当时看见我们、怀疑我们、污蔑我们的人呢，他也会归荣耀给神。所以这个看见呢，是长时间看见的意思，不是一时的事情。所以人会看见你的行为，所以你被人错待或者误会的时候呢，你也不要灰心，你仍然保守持守你的好行为。那我们下面就看见彼得还提醒我们，我们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地上的这个政府跟主人。你是公民，你就要顺服政府；你是在家里面在别的地方打工的，你是仆人， 你就要顺服主人。那么这顺服呢，圣经说呢，它是神所设立的，是出于神的。圣父的功用呢，是来管理这个社会啊，因为人有犯罪的倾向，所以政府要维持法律与更秩序，他要管理公众的事情，比如治安啊、交通啊，或者是住房啊等等的事情，政府都要管的。那么所以政府的功用是很大的，关乎到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是要来顺服的。那么基督徒呢，对政府的责任呢，一个就是要顺服他啊，顺服他所制定的法令啊，我们要纳税，要交税，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尊重他，我们要为执政掌权的这些领导啊，政权的领导者，我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这个地上啊周围的这些事物。那如果我们除了这个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以外呢，我们还要参加选举啊，有各种层次的选举。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是地上的公民，我们要参加选举，让这个合乎神心意的人能够出来，这样呢，使得整个社会呢有一个平安啊，有一个发达啊。那我们呢，还要传福音，在这样的政权的管理底下，我们按照这个正常的方式，我们来传讲主耶稣爱世界上人的道理。那我们还要再看到。在还有仆人，你是在人家这个人的底下来打工的，那么你要顺服你的主人啊。如果你是因为你行善啊，你是按照你的神所给你的这个看到的，你要做得好，你不跟周围的人同流合污。你不说违反神这个政府跟这个公司的规定的，有时候你会受到误会的话呢，或者受到苦呢，受苦的时候呢，你要忍耐啊。他说这是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基督徒呢，并不是来跟这个政权的对抗，而是按照神所吩咐我们的范围，我们来接受。政权对我们的管理，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百姓，但是我们又是地上的公民，我们要尽到地上公民的一切的责任。但是如果是跟这个神信仰神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来相信神，我们来听神的话。所以为主的缘故，我们顺服我们的主人，顺服的政权是为了主的缘故，因为这神让我们在地上受他们的管理。到这个下面这一段的话就想到为什么我们在地上过客旅的生活呢有这么重要呢？因为你要看到基督耶稣基督受苦的榜样，所以他叫我们要看见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十字架意义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所以在21节一直提到25节，就讲到是基督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他给我们留下来的榜样是怎样一个受苦的榜样。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他地上这段时间呢，还是受到人的逼迫，还是受到苦害，所以他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呢，就成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意义什么。十字架不单单是一个这个外形这个十字的一个木头，而是呢里面有 深刻的属灵的意义。我们要把21节到25节跟弟兄姊妹来读一下。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段话很宝贵，就说到这个基督受苦的榜样。这个十字架的意义什么呀？十字架到底什么意义？十字架就是说把这基督为我们受苦这样的榜样摆在我们的众人的面前。基督的十字架是基督徒信仰的中心。说明什么呢？说明神是公义的，他要审判罪人。同时呢，又说到十字架，说到神是爱，因为神爱罪人，所以让他的独生子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死。基督不是为了自己死，他乃是为了世上所有的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表现神是公义的，因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代表了世界上所有的罪人，罪必须得到审判，所以耶稣被钉死了。但是呢，耶稣自己没有罪，他就是背负世界上的罪，所以这个神爱世人，所以他要借着他的儿子替众人死，表明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去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明白这个十字架的意思的话，就可以叫我们不受到这个异端的影响。每一个异端跟邪教都是来攻击基督的十字架的。所以这24节呢，就说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呢，解决我们人罪人的两个难处，一个是解决我们罪的刑罚，一个是解决这罪的能力。因为当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罪在我们里面有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罪要受到刑罚的，所以我们一直犯罪呢，我们就一直在罪中间呢，神就要审判罪人。那罪呢，罪人呢必须死。所以这个，但是耶稣替我们死呢，叫我们就不受罪的刑罚。这个是十字架的解决我们第一个难处呢，解决我们本来应该受罪的刑罚，现在因着耶稣呢，我们可以得到赦罪的平安。这是解决我们一个难处，就是解决我们罪的刑罚的难处。还有一个呢，解决这个罪的能力。罪有能力，罪不是说一个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死的东西，它常常会来激动我们，引诱我们，让我们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让我们有一些不应该有的思想。所以这个罪呢，有能力的，有力量的，罪呢也是要受到刑罚的。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呢，解决我们这两方面的问题，解决我们不再受罪的刑罚，也解决我们罪的能力 得到控制，慢慢这离开罪的能力，罪的能力不要来影响我们啊。所以这个两个方面呢，是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实际上，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就从罪的刑罚得到释放了。我们本来应该死的，但是罪耶稣替我们死，那罪的刑罚这个死呢就不临到我们身上了。所以在24节就说到，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叫我们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所以第一个这个讲到这节的上半节呢，24节上半节呢，就说到他替我们解决了罪的刑罚。罪的刑罚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罪就的刑罚就不临到我们了，神就免除了我们受罪的刑罚，我们不但不是灭亡，我们还得到永生了。这是第一方面，罪的刑罚，因为主耶稣代替我们受了刑罚了。第二个呢，这个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呢，信的人呢，从罪的能力得到拯救了。我们知道罪在我们身上是有能力的，他会叫你想不应该想的东西，叫你做不应该做的东西，罪在里面有能力了。有的时候我们想这个事情不好，这个想法不好，我不要这样想，我不要这样做，但是里面这罪的能力呢，一直在引诱你，一直在催促你，有时候你就控制不住，你就做出来。所以这个罪的能力呢，是在我们身上，就是做我们罪人呢，是与生俱有的，不是你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但是呢，基督的十字架呢，能够解决我们的罪的刑罚，也能够解决罪的能力，叫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能力，所以这个地方说呢，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个24节的下半节，主耶稣在地上受了鞭伤，这里说呢，叫我们得到医治。这个医治呢，这个地方的医治这两个字呢，不是指的我们身体的疾病的医治，这个医治呢，是指的我们这灵性的医治能力呢脱开了，罪的能力没有权力能力再来限再来催促我们，再来逼迫我们一定去做不合乎神的事情啊。这个有我们这个有得了新的生命以后呢，主耶稣就给我们这个生命里头有一个能够脱离这个罪的能力这样一个前提，有这样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呢里面的灵性呢，我们就可以来顺服神了，我们就不要一定要随从我们肉体的欲望去做事情，我们可以顺服神，靠着神的能力来做事情。这样的话，我们就从罪的能力里头的被拯救出来了。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个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呢，叫我们呢不受罪的刑罚，另一方面呢也叫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能力。但这个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罪在我们身上没有能力了，也不是说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罪的，但是这罪的欲望还随时会来攻击我们，会来影响我们。但是我们靠着基督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呢，我们可以来顺服基督的要求，我们愿意讨基督的喜欢，我们拒绝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去想那些应该想的事情， 不是按照我们今天的欲望来过今天的生活，只是求我们的生活好，我们有个大房子，我们的儿女都成才啊，不是单单想这方面啊，这方面倒是挺好，但是不是神要我们的地上拥有的啊，一定要有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做不到，会失去，但是呢，要叫我们不受这个罪的影响。如果你是当一个公务员，罪的引诱呢，会叫你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你去贪污，利用你的权势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神所爱的，你要想到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担当罪了，所以你要离开罪，你要听神的话，你不做违反规定的事情，不违反这个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在神面前呢蒙到保守。你既然可以这个离开这个罪的这个审判，不受到罪的刑罚，你有永生了，而且呢，你还可以离开罪的权势，你可以从这个罪的能力里头脱离起来。所以基督徒两样很要紧的，一个是罪的刑罚，耶稣替我们担当的；一个呢就是罪的能力，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叫我们能够听这个新生命的话，我们顺服神，这神的喜悦，我们就会脱离罪的能力。所以感谢神，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与基督同死了，所以我们跟旧人的性能呢就分开了，所以我们可以来顺服神，我们把自己与神脱开。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在地上过客旅的生活，我们也看到基督受苦的榜样，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感谢神，叫我们欲不再受罪的刑罚，而且呢可以跟罪的能力呢也脱开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弟兄姊妹。我们再有简单一个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你把这些宝贵的话都赐给我们，我们把今天所分享的话也求你深深的能够印象在我们心里头，让我们每天的生活能够来讨你的喜悦，做你爱的儿女，也叫我们里面能够明白你为我们所做的，也叫我们能够听你的话，在地上过一个顺服神爱神的生活。愿你赐福给弟兄姊妹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愿我们在你面前都蒙你的保守，我们的灵性，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庭各方面都有主的同在。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